好，在进入问答之前，先看到注脚二三四，讲义308页，注脚二三四，刮胡二跟刮胡三，对于无愧的三行论文的解释，无愧在《真谛三藏》的翻译本是翻成"非战"的他是讲说，如果有某些事情是善人所呵斥的，那么这就称为非战，不是圣人所赞叹的。什么叫无愧呢？他说："于中不见部，名为无惭。"在《真谛三藏》反而是翻成"无惭"。那么这就牵扯到译者所认定的汉文词字不同好，那么关于唐译本的俱舍论的解释，请看到注脚234的刮胡二所谓的"余罪"的"罪"是指罪业，就是自己某个无愧的人自己所造的罪业。那于此罪中，不见能招可怖畏的果，这个称为无愧，就是某人造了罪业之后呢，却不知道，或者是不能理解，这样的一种罪业会招感一种恶果，这个恶果会让这个造罪的人，造罪业的人呢，升起怖畏，所以称为可怖畏果。那你于此不知不见，因此称为无愧。那此中不言显非爱果，因为这样的非爱果能生怖，所以怖是由这个非爱果让某个友情产生怖畏，非爱果是因，那么怖畏的心态呢，这个是果。好，因此呢，在法宝它有更详细的一种解释，请看到法宝注释的第二段文的第二行开始，先引用论文，此中不言显非爱果，能生怖，故则是不明也，解释这个怖的名称，名义。此之不言，因受果名。因是什么呢？因是这个非爱果，或者是法宝后文讲的不善果，那以不善果能生怖故，故名为怖，就是把这个非爱的不善果，这种恶的不可乐的一手果呢，称为怖。严格想起来，这样的一种非爱果不能称为怖，怖是心理的状态，非爱果它不一定是什么心理的状态嘛，它有可能是一种友情。比如说我刚才所举的例子，我堕了三恶道，或者我遭感了什么重大的疾病啊，或者重大的灾难，这样的一种果，这样的一种非爱果。所以他讲到论文或者偈颂中所讲的不，其实是因受果名，是因受果名。那他说即是无愧，不见恶果，名不见怖，其实是无愧者，这种无愧的友情，他不见恶果，不知道由罪业会招感什么恶果嘛，所以称为不见恶果。但是为什么论文或者偈颂说是不见怖呢？所以说是因受果名，把这个不善的非爱果，而用往后所升起的怖畏心来做名称上的说明。好，接着他就说非爱果有两种，一种是现世果报了，可能被遭受到别人的悔责等等，或者是处罚等等。那另外一种是一手果，是来世才会受的，比如说堕到三恶道啊等等。好，所以严格讲起来是说， 你造了恶因、造了这个罪业是因，而不见将来会感召苦果。但是在寄送中用不来做一个代表性，是因为苦果会升起什么令这个造罪者的一种畏惧怖畏的心理出现，而用不来做一个代表。好，那接着呢就有一段问难，说所谓的不见不到底是什么含义呢？那外人就从两方面来做提问，是见而不不称为不见不，就是有知见理解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却不会害怕。比如说 我知道我造了罪业之后我会感召什么受到现世的一些贤善者所呵责，以及来世什么有可能会感得苦果，我虽然知道可是我不得怕咧，我还是要造恶业，我就不怕。他说是见而不怖称为不见怖，还是什么不见彼怖，就是完全不知道，我不知道造了恶业之后 会被人骂，会被人呵责，乃至将来怎么样会感得苦的一手果，这个我不知道，称为不见，不见彼怖。他说不见怖到底是两种的哪一种呢？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09页，论主就反问了，如果是这两种情况的话，若尔，就是如果照你所讲的如此的话，各有什么过失呢？那这个外提问者呢就讲出两者的个别的过失。他说如果是见而不怖的话，就是你知道造了罪业会感召这种苦的果报而会升起怖畏，你却没有再害怕，却不会升起怖畏，没有再害怕的话，他说因显智慧，这边的智慧其实是邪见，请参考注脚237光记的第三行，在顺正理论它是用因显邪见的。那为什么在聚舍论的唐译本会翻成智慧呢？因为见本身也是以慧心所为体，所以聚舍论是用它的一个邪见的体性而做说明，只是说翻成汉译中文的智慧，我们会往好的那一方面想。但是严格讲起来，我们先前有提过慧心所本身它的译名，不同的名称可以翻成什么忍，无生法忍的忍，柔顺忍的忍，它也是慧的一种别称，或者是什么智，无生智啊，佛智，它也是一种慧心所的作用的别称。还有一种就是见，不管是世间的正见，或者是五种那种五力识的那种见，身见、边见等等，它也是一种慧的别称，也是一种慧的别称。因此在聚舍论唐译本才会翻成智慧。那之所以会加上个智，也许是配合四个字啦，就是因显智慧。唐译本多半它的翻译，它玄奘大师当时应该有意的尽可能用四个字四个字这样来读会比较顺畅。严格讲起来，这边的智慧其实是指邪见。为什么指邪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够见造罪业的这个恶因会感召什么苦果，它虽然知道，但是呢它没有再害怕，代表它波无因果。所以在古德的注释书，或者是古德的注释书就是注脚237的刮胡一跟刮胡二啦，的刮胡一的话是第三行，以此邪见波因果故，或者是法宝的聚舍论述，他有提到慧是邪见，邪见是以慧为体，又虽见三恶道等， 而波因果相属之理，波就是否定啦、啊、认为没有，他不认为有什么因果相属，那这种人有可能是所谓的断灭见等等，所以他就是我行我素，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没有再害怕的。好，那如果是不见彼部呢，因显无明，因为不知道因果道理嘛，这个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不了解因果道理。所以这两者不管是因显邪见或因显无明，都怎么样，都不是无愧啊，要么就是邪见属于慧心所，要么就是什么无明属于大烦恼地法。那为什么你归属于一个大不善地法中的无愧呢？所以提问者是这样啦，提问者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见而不怖或不见彼怖，代表是不见怖，都应该不是属于大地法的慧心所衍生的一种邪见波无因果，不然就是大烦恼地法中的无明不了因果，才会不见彼怖啊。好，那论主回答，世亲就回答，此言是指不见部，不见部这样一句话，不是去显示见或不见，就是说不见部这样的一句话的含义，不是在说明会见罪业，会见因果相属道理，或者是不了解因果相属道理。此言不显见与不见，那见与不见的对象都是因果相属的这样的一种理事啦。好，那外人就问了，那如果不是在彰显见不见因果相属的理事的话，那到底是要去说明什么呢？好，论主就回答，此显，此这边的此还是指不见部啦，这句话所彰显所表示的是什么？有一种法是属于随烦恼，是作为彼恶的一个条件因素。彼恶是指邪见跟无明，也就是有一种随烦恼法呢，能够作为邪见或无明升起的条件，那这样的一种随烦恼就称为什么？无愧，就称为无愧。好，因此这一句话的说明也可以参考注脚240普光的俱舍论记，他同样有引用顺证理论，说明到能与现行的无智邪智为临近因，说明无愧，也就是无明跟邪智在某一种情况会出现，是跟无愧有关系的。这边要特别说明，不是所有的无明或邪见一定是以无愧作为因，不是，是可能有某一种情况之下，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什么呢？就是某一有情造了罪业却不见怖这样的情况，他因为无愧之后，所以怎么样，他不见怖，那这样的不见怖呢，就有可能是无明或者是邪见，那他是以无愧为因，然后升起无明或者是升起邪见。好，所以法宝如法宝的最后一行啦，无愧是与，是给予，是给予邪见或者是给予无明作为他升起的原因，升起的条件，然后另有情是见而不怖或不见彼怖，见不怖就是指邪见，不见彼怖就是无明。好，那么因此这两法在大圣的唯识学它的定义跟有部这边或者俱舍论这边所提的是很相近的，在 白法名门论的直解有提到说，无禅者是不顾自法，轻具贤善为性，那能障碍禅，生长恶行为业。关键点相似的地方就是无禅是轻具，轻具就是排除，就是违背了贤善。那这边的贤善在俱舍论的话就是包含两种，就是功德或者是具有功德的人。那么大圣为识的无愧是怎么定义呢？他说是不顾世间从众暴恶为性。从众暴恶，这就是如俱舍论这边讲的，他造了恶业，但是呢却不会感到害怕，不见怖。那能障碍愧，生长恶行为业，也就是无惭无愧呢，它的一种作用都是会增长有情的恶行。那么在唯识这边所提出来的，无惭是不顾自法，无愧是不顾世间，因此我们常会听到什么惭对自，愧对他，自惭愧他啦。那么在唯识这边他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明。在俱舍论对于无惭无愧的第一种说法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理解，但是第二种说法就有了，请看到讲义的310页。在世亲的俱舍论认为这是有余师说，也就是并非有部的正义。在世亲的认知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张定义不是有部的正义。他说什么呢？有余师说，于所造罪自观无耻，名曰无惭，观他无耻，说明无愧。所以无惭跟无愧都是无耻，只是呢对于自己所造的恶业，一个是自观自己没有，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另外一个呢是因为相对别人怕可能会受到别人的一种悔怒等等。但是无愧呢就是不害怕别人怎么骂，我也没得，我的脸皮厚得很，你怎么骂我都无所谓，这个是都是一种无耻的表现。那无惭是观自，那无愧是观他，那这是有余师的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呢，世亲是有点不认同的，因此就有一个问难。他说若尔，如果照有余师你这样的定义的话，此二所观不同，所观不同就是一个是观自嘛，一个是观他嘛。那既然所观的所缘境是有差别的，云何聚起？好，那这样的一种问难的意思，第一个关键点是在于无惭跟无愧都是什么大善地法。那我们先前有提到所谓的大善地法有两种特质，第一种它本身唯有不善性，第二种它是某一有情只要升起不善心的话，这二法会同时聚起。那同时聚起也就代表它什么，两者本身是符合相应的条件。那相应的条件五种条件之中，其中一种都是同一所缘，所缘是要一样的才能名为相应，这在我们讲义后文会提到了，有五平等，所谓的所缘平等。那所缘平等就是它要同一所缘。好，那么因此呢世亲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难，无惭跟无愧照有余师的说法它是什么，所缘境不同哦，一个是观自才称为无惭嘛，观他称为无愧啊。当然这边的观不是用眼睛看啊，就是一种心念的表征啊，表现。所以在你心念的一种所缘境不同的时候，怎么可以称为相应聚起呢？相应聚起的话代表它的所缘是要一样的，不能有所观不同这样的情况。好，那有余师就回答了，他说不说此恶一时聚起别观自他，此恶当然就是指无惭跟无愧。他说 有一师自己的理解，他的回应是说，我不是在说明这两者是同时具起，但是呢，所缘境有自他的不同，是怎么样呢？要怎么样正确的理解呢？他说是有一种无耻的心态心理作用，在观智的时候比较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他的无常的心理造作是比较强盛的。如果呢是在观他的时候呢，他是比较真胜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把他名为无愧。所以同样都是无耻啊，只是因为观智观他这种强盛的作用有所差别，所以给予不同的命名。因此有余师啦，有余师他是以这样的一种角度来去做说明，来去做说明。那当然从这样的一种说明，世亲虽然呢，虽然本身没有进一步的去否决他，但是如果站在世亲的立场，其实我们可以依据前文，前文有一段是在说明心所法的案例不是从作用的强盛来去做说明，而是就他的本体，就他的本体的有无来去做说明的。那么请大家翻到讲义293页，这是在说明昏沉跟调举。这一段问案是从讲义292页到293页了，主要是在说明昏沉跟调举都是大烦恼地法，但是在杂心论主的一种说明的时候似乎把它别立开，那甚至认为两者似乎可以不并行。那论主就认为说昏沉跟调举既然是大烦恼地法，所以应该是同时相应而聚起的。那么法究的说明就是什么？因知随真说行，也就是随作用的强盛。论主的众夺，就是众夺就是否定的，很明确的去否定。他说虽知说行随用偏真，而依有体建立地法。那这样的一种反执难也可以用在什么？我们刚才所看的有余师对于无常跟无愧，他是用观智实胜或观他实真的一种理解来做说明了。那如果要以具色的立场来进一步反驳的话，也可以从前文类似的观点来做反驳。那么在顺证理论众贤呢，他认为具色论世亲论主对于有余师的理解是有错误的。错误在哪里呢？有余师所讲的观智跟观他不是对于有情，不是对人，而是对于法，是对于法。比较明确的是在哪里呢？请看到讲义311页。讲义311页注脚栏的第三行，为一熟因当时现起，故名为智，其一熟果后时方有，故名为他。所以在众贤他的理解，有余师无常无愧的定义是怎么样呢？他后面就解释了，比意一言，比这边的比就是指有余师啦，对于无常无愧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诸造罪者亦乐不尽，于现罪业，现罪业就是指上文的一熟因，也就是有余师的智，以及于当苦果，当苦果就是他，也就是一熟果， 皆无故灭，那就是都无此啦，因为造罪者他依乐不尽，所以对于自己现在所造的业以及当来将受的苦果呢，他都认为无所谓，他都没有升起羞耻心，那么这样称为是无惭跟无愧。所以在众贤认为说，今主此中勿取彼情，恒生过难。所以意思就是说，今主是指世亲啦，众贤认为世亲呢，你自己理解错有余师的看法，反而呢还生起问难，那你明明自己就错解别人的定义了，不应该再生起这样的一种质疑。好，那这个是众贤对于有余师的一种评，神帮他做一个生平呐，反难事亲哈。那至于有余师到底他的本意，他的智，他是从友情来看，还是从一收因果来看，这也许就不可考了哈。如果有余师有明确的讲智，他是指一收因果的话，相信事亲就不会有质疑出现了哈。那正因为有余师，也许他的主张并没有很明确的被记载以及解释，才会有这样不同的理解。好，那知道了无惭无愧之后呢，接着惭愧当然就是无惭无愧的反面。那么无惭无愧有两种主张的定义，那同样的惭愧呢就有两种，请看到讲义311页论文就兼带解释惭愧的差别。惭愧差别翻此因之，此就是指前文的对于无惭无愧的定义。那翻出世，出世就是在讲义的309页了，应该不止309，就是再往前从307，从307开始一直到309页，这是指第一家对于无惭无愧的解释。那什么叫惭呢？就是对于诸德还有有德者是有尽有从，有所济难，有所随属，那称为惭。如果对于罪呢，那么你能见步，这个就说明愧。好，那这对于惭愧的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呢，就是有余师对于无惭无愧的反面，余所造罪自观有耻，说明为惭；观他有耻，说明为愧。好，那么在顺证理论，法宝有对于顺证理论有详细的说明，我们可以参考注脚245来加深我们对于惭愧的理解。请直接看到注脚245刮胡一的引文第四行。对于顺证理论禅的理解，法宝说禅是以不作恶，不去造作恶为它的一种含义定义。在顺证理论所讲的去向如理的如理，是指圣道还有圣道所得正德的涅槃。那么你能够以的善心有意愿想要去向圣道及涅槃，那么自真上是指因为害怕自己会堕入善恶道，法真上是害怕圣教无法于世间留步，那以此自法真上恶真上力呢，这个就是能够升起惭愧的一个条件。好，那么无惭本身是爱的一种等流烦恼，就是同等流类的烦恼。那么基于惭的关系呢，你因为有惭这个善心所的关系，你不会受到恶法的牵引，这个就是称为心自在性。好，所以惭是以不造作恶为它的一种特征， 因为害怕自己会堕入恶道感召苦果，以及害怕圣法没办法 传递于世间，因此你不会造作恶，这个就是圣位，这个就是名为禅。那愧是什么意思呢？愧，法宝认为愧是以灭诸恶为义，一个是禅是不造作，那么愧呢是对于已经造作的恶，然后你会懂得去灭除，想要去灭除恶。我们论文所讲的爱乐修习功德，这个是愧的一个所依止。那么无愧本身是无明的等流，如我们前文有提到，然后因为有无愧的关系会升起邪见或者是无明。那么因为有愧，本身有愧这个善的心所，所以你会厌恶劣法，劣法就是指有过失的法，有过失的法。好，那么接着最后倒数两行想到的责法，责法就是你现前受到了屈辱，叫做责法。那么当来三恶，这个是正理论所讲的恶趣。那自谤，在法宝的解释是自己遭沉点，沉点这边的意思就是受到羞辱的意思啦。在古德比较文言文的一种说明就沉点，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你受到别人的羞辱，这个就是沉点。自谤，自己受到毁谤，那令他受谤，这个称为他谤。那在论文有提到说，在第二家对于愧的理解说，不为责罚恶趣自他谤因，说明为愧。这个因呢，就是指能够感召责罚恶趣自谤他谤的一个条件，就是种种烦恼。那于如是因而生怖畏，这个是愧的一个作用。因为呢，你会害怕基于种种烦恼而受到别人的责罚，或者是将来会堕到三恶道，乃至于自他会受到毁辱。那么这个都是一种愧，所以愧有灭烦恼、有灭恶这样的一种作用。好，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做结束。那么在下课之前呢，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在课间的时候我有去确认一下，确认什么地方呢？请翻到讲义306页。306页请直接看到注脚栏，注脚228的刮胡二法宝的地方，法宝的聚色论述。他提到说，梵王不知事大，若无漏定，依六禅地皆容可尽，皆悉能断第四禁律，修烦恼故。那若有漏定，为空处尽分，为此尽分能尽色故。那么在第一节我在做说明的时候有提到说，处尽律尽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味道地定、味知定，它比较特别，所以在大毗婆沙论它有别开来去谈。那么另外有更特别的地方，就是上一节课我在讲的时候说，出禁律的禁分呢，它升起来去断欲界系等等的大种以及大种所造设的时候呢，它是共凡圣以及共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对不对？如现在黑板还有保留的，但是在断第四禁律所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设的时候，如果是依着出禁律的禁分 来去断第四禁律所系的大种大种所造设的话，它是唯有圣者以及唯有用出世间的圣道。那意思也就是说，除了第四禁律所系的大种大种所造设之外，从欲界乃至第三禁律所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设，也可以用出禁律跟也可以用出禁律的禁分来断，但是他所升起的人可以共凡圣，那么也是共世间或出世间道。那唯有以出禁律的禁分断第四禁律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设，它是唯限于圣者以及唯用圣道，不共凡夫以及不共世间道。那么比较特别的关系，主要是因为第四禁律是大种大种所造设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界地所系，所以这时候要就近断的话，那唯有圣者用出世间的圣道才能就近断，所以就不共一生以及不共世间道。那这是比较特别的。那也就如中国古德这边所讲的，那这边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说为了避免大家会没有看到大毗婆沙论的文，会被我刚才第一节课所讲的内容会有冲突啦，会有冲突，那这边是特别提出来。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我们下一周是最后一次嘛，我们预计啦，预计希望能将第十一份讲义整个上网。对，好，我们最后回向请合掌。